好，时间到，我们就准时开始。各位老朋友、新朋友，主内的家人平安，在亚洲的弟兄姊妹早上好，在北美的朋友晚上好。我是陈祖兴牧师，是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的全职同工，是本次讲座的主持人。真诚的欢迎您参加恩福所主办的全人健康的免费公开讲座。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挥挥手好吗？我至少知我这里看不见哦。然后我知道你至少有一位 Linda 是吗？Linda 啊，欢迎你。我要告诉您，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话，到今天为止，我们总共举办了43次的健康讲座，去年2月份开始的，包括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灵性的健康很多方面啊。每次讲座都有录音。如果您有兴趣了解细节，鼓励您留下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我们将把这个回放的链接发给您。如果您来过不止一次，我就鼓励您呢给我们反馈的信息、见证啊、建议啊都欢迎。上个礼拜我读了一位老朋友的见证给大家。其实后来就有一位姊妹当时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根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有抑郁症，有好几个月，非常的严重。他做见证说他已经得医治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神在我们当中，神也使用我们这些平凡的人，使用这个简单的平台来祝福到人，神的大能是真实的。从这个月开始，为了与恩父另外一个的事工整合。同门决定，我们把我们的健康讲座由原来北美的周日傍晚移到了北美的周五的傍晚，就是现在。那当然是亚洲的周一上午就挪到了周六的上午啊。每个月的频率还是不变的3次啊，但是留意这个改变的日期呢，是每个月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个周五啊，北美啊，那不再是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啊。所以不变之处，请大家在主里面海涵，希望您能够留意这个改变，然后呢也告诉你的朋友。在这根据这个更正的话，我们已经在微信群里面已经发了通知啊。今天是更改之后的第二讲，我邀请您帮个忙，就是眼下你进来了嘛，神的怜悯我们进来了，然后你还知不知道你有一些的小伙伴儿？他原来来，你觉得他有需要，你现在就可以跟他有一个联系啊，告诉他这里现在开始了。好，这个我们这个月还是继续成功越狱的主题啊，这个狱当然是忧郁的抑郁的郁。今天的讲员是 Jane 姊妹啊，她是一个专业人士啊，人社部2级心理咨询师。助理社会工作师，曾经在一个500强企业任职10年，后担任一个心理培训课程的授权培训师有7年之久，现在是 CIU 的心理辅导硕士的这个学生，我有幸成为他的老师。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一个心理辅导员的抑郁症自救分享。抑郁症并不分年龄。性别还有社会地位，在这个内忧外患的时代，每个个体都可能受到抑郁的影响，甚至发展成抑郁症。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日常生活中存在哪些的预警信号呢？又能采取哪些的防范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心灵，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火墙？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位专业的人士，他自己，问题是他自己也经历过啊，然后有1年的时间。他的抑郁和焦虑，他是怎么自救的？他来分享，因为他又是一个专业人士，他也有很多的案例。我相信他的分享一定带给我们很大的，每一个人到这里来的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开启和祝福。在把时间交给建之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用你自己的爱召集我们。我们在这里相聚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是你自己的 这个爱的连接。谢谢你，主要是你，关心我们的健康，不只是关心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也关心我们心灵方面的健康。父啊，谢谢你设立这个健康讲座的平台啊，求你使用我们，成为你施恩的管道，把爱和盼望传递给在受苦当中的人们。父啊，越来越多的人得了这个抑郁症，患病的人和他们的家人都深受其苦。你听见了他们的哀声，你看见了他们的苦情，你要施恩拯救他们。天父，求你用你的儿子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求你捆绑的恶者，让他在那些偷窃杀害的工作，在这里完全没有功效。亲爱的圣灵，求你高牧见姊妹，让他所说的能够荣耀天父，也能造就所有来听见证的人，带给特别是那些个罹患抑郁症的朋友特别的安慰、鼓励和盼望。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把时间交给建议姊妹。
好的，谢谢主心老师，也谢谢婷婷姐妹，也谢谢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然后知道大家现在时间都特别的忙碌哈，我们还有时间来听这样的一些分享啊，非常感谢你们的时间。好，那我刚刚祖勋老师有一些介绍哈，我其实想说，我不是什么专业者，我正在学习当中啊，我是这个 CIU 的这个临床心理辅导硕士的学生，我还在学习。那我其实是从2012年开始就学习心理学和接触到一些临床辅导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啊，我是考取了中国的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证书，但是大家可能在国内的也有了解，就是这个证书实际上它是比较容易去获得的，它和你的专业能力，甚至你的职业的胜任力，其实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啊。但是后面也很感恩，我就从事一个心理的培训课程的这样的，其实开始也是学习者，到后来的话就成为了他的一个分享和传播者，就他们有一个培训师的制度，对，所以我就成为这个课程的一个培训师，也会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这种类似于团体辅导形式的这样的一些带领，以及也会在像教会这样的一些圈子当中，我们会有做一些辅导但是它其实还没有到严格意义上的这种心理咨询的这个程度，因为如果按照严格的心理咨询的伦理的话，可能我们在教会的关系就会有一些多重哈，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其实我不认为自己是个专业人士，但是我确实是一个经历过这个抑郁症的一个患者。那我是在去年就是2023年1月份的时候，如果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可能就会有印象，在那个时候国内就全面开放了，对吧？所以大家都在发烧感染当中，所以就是 COVID-19 这样子开放之后呢，我们都感染，就陆续都感染发烧，然后发烧完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说，哎，烧退了，是不是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对，但是当时呢也很不巧，就是因为外在有很多的压力。对，当时就是整个家庭都在生病，就是从孩子到老人哈，这样子就是不断的，在发烧，医疗资源很紧缺，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也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呀，还有就是学习等等，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休养，也是不够重视，所以我的身体健康呢，我就发现哎每况愈下啊，然后烧是退了，但是我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肺的一些功能和心脏的一些功能就开始有一些状况，比如就会心悸胸闷，然后有很多的睡眠障碍的问题，对，然后也仍然是没有往心理疾病这方面去想，都是觉得说，哎，可能休息好了，他就好了。家人对我的这个就说，哎，你不要就是再起来工作了，你要躺着，你要休息，对。但是我就是会控制不住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就成天盯在那个电脑上，就觉得有做不完的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急性焦虑发作的状态，但是自己是不知道，就以为是身体的问题，直到我已经非常的严重，就是躯体化，其实有一定的躯体化，也有感染后的后遗症，就是我会很容易焦虑，然后我甚至会可以就是整夜整夜的没有办法去入睡，然后听得到自己心脏那种嘣嘣嘣的狂跳的那些声音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很多的这样的，就是可能是疾病的后遗症，伴随着有些躯体化的症状，然后就送到医院去，发现还是有比较严重的感染，对。然后当我的这个感染就是身体的感染康复之后， 其实我是不知道我自己已经有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然后就是会，其实那时候是会很焦虑，而且已经有一些认知的失调的问题，就是会像那种极端化、灾难化的思维，我就会突然的，就是从，比如说就是冲出来，然后突然就是抓住我们家先生，就问一些很匪夷所思的问题，对，然后他就会这样，但是我自己还没有觉察，直到差不多有2周的时间，然后我有一天就和一个很好的姐妹，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会找很多的人倾诉，我会跟他们讲很多很多，很多人都会倾听我，然后就说让我好好休息。但是当我找到那个姐妹的时候，她非常严肃地告诉我，她跟我的关系很好，也很了解我。她说你不只是身体病了，她说你应该是心理上也生病了。啊，她当时没有说精神哈，可能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她说你病了。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点觉察，觉得哎，我怎么了？但是我仍然会有一点逃避和归因于可能就是我身体不好，我没有睡好觉，所以我精神状态那么差，所以我怎么样，我就会简单的去这样归因。其实也有一些逃避，直到他很郑重的告诉我，他说你要来正视这个事情。他当时用了一个类比，他说就好像他说像国内有一个当时做那个COVID 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专家叫张文宏，他说就像是张文宏他自己也会感染新冠，他也得去治，他也得去和这个病毒共处共存，他就会这样子来讲，他说你要去承认你的心理可能甚至精神的层面有一些问题了，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来。就是正视说我病了，就是我的心理也病了，对，然后我就开始有一些就是抽离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开始来检视自己是不是病了，我到底是什么病，对，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因为开始是不想承认的啊，对，因为甚至还会有很强烈的一些比如说会很羞愧。觉得哎，我明明是一个做辅导的人，我是一个心理工作者，哎，我怎么自己就病就也会有心理疾病呢？当时是不太愿意承认的，对。然后我就很盼望说，我觉得我身体康复了，我就一定会好的，我的心理的问题肯定会好的。我就一直抱有这样期待，一直到我的身体逐渐的康复，我的肺部和心脏的感染好了之后，我就发现那个急性焦虑，甚至当时我在急性焦虑的这个进程当中，我会有惊恐发作，就是会。有那种濒死的经验，就会控制不住的，可能比如说尖叫，要，还有就是整个神经啊，这些就是躯体化啊，都会都窒息啊，那就濒临窒息啊，那些感觉，其实它就是一个惊恐发作的症状。然后呢，我的这个急性焦虑过去之后，我发现它就变成了一个广泛性焦虑。对，广泛性焦虑，而且广泛性焦虑通常就会和抑郁是并发的，而且我就发现我开始就有。进入到这个抑郁，然后他就是在这一年间，就是一直这样波动波动波动，就是不断的会有会好起来一点点，好一段时间1、2周，然后他可能有一个外在的一些信息啊，或者是有一些压力，或者是你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他就又跌下去，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差不多就有一整年，对，所以当然，现在的话呢，我个人是自己在会有这样子一些判断哈，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啊。但是，就是先说到祖新老师邀请我的时候，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说啊，我觉得我不配啊。其实，在国内这是一个有点网络自黑哈自嘲的这样的一个口头禅一样的，但实际上我是真的觉得自己不配，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才在短短的1年的时间经历过，而且我自评我的那个程度可能叫到中度，对，等会我会可能再讲一下这个他的抑郁症的这个不同的分级，还没有到很严重的，就是说那种神经介质非常的已经是不受控的那种程度哈，或者对，到个中度的左右，但是我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就可以感同身受，因为在我们这边分享，我知道有很多的肢体，它实际上是常年累月的这样的一个抑郁症的病史，甚至他们已经要服药要去看心理辅导。那我其实也在这个的边缘，等一会儿我也会讲，我其实在这个的边缘，我已经做好要去看精神科医生、吃药以及就是找好了心理辅导啊，但是很感恩没有用上哈，所以我真是觉得说比起他们来，我觉得这个时间太短了，这个病程也是比较还是一个比较浅度的哈，但是我已经。特别感同身受的知道 这个痛苦啊，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其周四的时候，我当时就把这个海报发到我的朋友圈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一个朋友的他的一个留言，他问我可不可以转发，我说欢迎转发。然后他呢就跟我分享，其实我们也蛮久没有联系，是他也在异地哈。那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的一个好朋友就在2天前就自杀了。那这个朋友已经有2年时间是就是不出门，然后他其实自己。而且41岁，就是还是，就是一个正在很好的这个年龄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他的母亲还是一个医生啊，是一个西医。然后他就很震惊。然后这个朋友他也才跟我第一次讲，他说，其实在，好些年前我们认识的时候，他说他其实是一个双向症患者，而且他已经在服药和。他没有服药，他已经在看看心理咨询，对。然后呢，他后来就说他的经历是，当时一个是他有信仰了，他因为这个疾病他有信仰了。第二个就是当时他就来我们那个心理的培训的课程，我们那个课程来学习，他认为是这两者。然后有一些很好的支持的团体帮助他，他现在已经不需要服药。然后他就来讲他的一个心得，他说他现在其实还是。会偶尔，比如说因为外在的压力啊，因为一些就是刺激来临的时候，他还是知道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的状况会跌入低谷。比如他说，我一旦有个3、4天我的睡眠不好，他说我就很警醒啊，我就知道我应该要调整。哎，我就觉得他在讲他的经历的时候，仿佛在讲我这一年来也是我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这个抑郁也好，焦虑也好，它是实际上是更多可以是预防胜过治疗。对，我觉得如果能够还在我们没有进入到抑郁或者是没有发作很严重的这些焦虑症的时候，没有到症的时候，只是一些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在日常去做一些防范和保健的工作。那既或很不幸，就比如像我是可能是因为这个 COVID 的这个感染啊，然后它就发生了，我后来发现我的大脑介质是肯定是有发生了一些。刺激和异常的分泌，所以导致了这个疾病。像这样突如其来的时候，但是我很感恩的是，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我还是把以前所学的，把很多的支持的资源给用上了，充分的用上了。所以当我事后其实已经是到年末了，下半年的时候，我会有不断的和一些朋友分享的时候，他们一方听的时候，他们就。他们当中有很多是专业的，就比如他，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本科是我们中国的华东师大的心理系的，他研究是北师大的，就是很专业科班的，他也在这个学校啊做这个心理方面的老师。当他听我说完之后，他很爱我，他就说哇，他说我很心疼你，我怎么都不知道，我这一年我都不知道你发生了这些情况，你要不说我一直都不会知道啊。我对，然后第二呢，他就很肯定，他就说，你真的很幸运哈。然后你讲的这些症状，包括惊恐发作的症状、急性焦虑以及抑郁的这些症状，他说其实很多人是很难走出来，他可能真的就是要进入到一个绵长的服药就诊的这样的一个程序里面了。他觉得我很幸运哈。那当然我就很感恩，我觉得是有很有神的恩典。对，就真的是像朋友说，第一方面肯定今天用的是一个自救啊，实际上我知道根本不是自己，自己根本救不了自己，那都是神的恩典。但我想神的恩典里面，它有这个普遍启示，它实际上有一些方法是我们日常就可以去做一些预备。所以这是我也是主训老师，他很鼓励我，我说我不配嘛，因为真的是不配。对，然后。但是我想说，如果我的这个分享能够帮助一些，因为现在真的是压力非常非常大，国内的整个就是尤其年轻人，我最近接触到，因为最近要就业要找工作，有很多的这个名校生985的，他们也是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而且感觉是前途一片的，就是看不到未来的。然后像我们中年人就开始面临着经济的下行，因为我在广东，经济下行，然后整个房地产行业的这种几乎要崩溃吧，然后沉重的房贷，上有老下有小，中年还失业，或者是创业的负债什么的，就真的是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堆的压力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说，那我们怎么样去，让就像刚刚祖迅老师说的，就是身心灵，我们真的都是要有一个保健和 就是防患于未然的这个意识，我更希望我的分享可以帮助大家在这个部分预防的部分，以及说真的是万一啊，我们就有一个突如其来的这样风浪打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抓什么？我们可以有，当然我们要靠神，但是我想也是会靠神赐予给我们身边的各种资源啊，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来自救？对。好，那我的分享大概就大概就是会侧重在说我们怎么样在日常去那个去做这样的保健。那我想其实对于抑郁症的话呢，我会用我们学校有一位教授，他今年我有邀请我们学校有邀请他，我有主持过他的好几场关于青少年抑郁症这个主题的讲座。那这个孙新阳教授他是有精神科医生的背景的，他对抑郁症的这个定义啊。对，他也有这个临床心理咨询师的这个背景，就他是双重的背景，他会觉得抑郁症是一个连续谱系的情绪情感障碍，它可以从很轻微的到很严重的啊，从这个可能只是一种心境上的持续性的这种低落，到有神经化学的因素的影响。然后他可能还会严重到有神经生物学的改变。对，这个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听我们学校这个孙教授他的一个讲座，他是会更加的精准哈，我只是引用他的一个定义，所以他也讲他可能会是单纯的情绪障碍，但是他可能会到严重的时候他会有精神症状的障碍，而且它是一个连续复杂的一个过程，就像我自己经历的也是这样，会起伏，对，会起伏啊，所以简单的讲，他就觉得是他会分成不同的等级，然后每个等级他会有不同的一个表现，对，所以像我经历的。这个当中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会感觉，没有一些躯体化的症状啊，比如说没有到心脏都受不了的那种状况啊，然后没有到，就是控制自己判断没有到控制不住的那个状况，但是他会持续的心境低落哈，但是就算这个心境低落，其实也是非常的煎熬啊，非常非常的煎熬。比如说判断抑郁症，它有好些指标的，那比如说我自己因为有一点点的基础，所以我其实是用那些自评的量表来自己在做测试，我没有去专业的精神科和心理科去做鉴定哈。那比如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上就是丧失兴趣。啊，丧失兴趣。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就在了解很多抑郁症的这些信息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刷到一个短视频，那里面就在讲这个，他是用瘦瘦的白鼠来讲这个抑郁症。他就说，这个笼子里面有2杯水，一杯是甜水，一杯是白水。那他们就会就是看这个白鼠对于这个水的反应。他说，正常的白鼠。他去喝这个水的比例是7:3哈，因为他就肯定喜欢喝甜的嘛，他就有经验，他就会老是去喝那个甜的。他说，抑郁的白鼠呢，喝这个水的比例是什么呢？就是5:5，就是喝什么都一样，喝不喝都没关系。其实就有点到这种程度，就是丧失兴趣哈。然后他还讲了一个案例，他说那个你把那个小白鼠的尾巴揪起来。对，然后正常的白鼠嘛，它就会挣扎呀，就像人一样的，你痛苦难受你就会挣扎哈。但当你抑郁的时候，那个白鼠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到摆烂，就是有一个网络也叫摆烂，就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哇，当时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啊，这就是我呀，就是这就是我的症状，就是我是没有反应的。我对我抑郁的时候，你对外面的东西就是完全没有反应的。但是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当我在想啊，我就是这样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屏幕就是那个视频号，它有很多的弹幕涌现出来，就在那个瞬间就涌现出来一大堆人都在讲同样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是这样。所以我想，应该抑郁的这个群体是很大的，大家都就在这个案例当中，虽然是老鼠的一个案例，但大家其实是看到自己的一个真实的处境，对，当时也是我真实的处境，对，然后我就会对比以前我做过团体的一些带领、团体辅导，就相当于是团体辅导。那在团体的动力当中，它其实是有一种治愈的力量，那个治愈的力量就是。你发现，比如一个人，他可能很自卑啊，很不自信，对有自己有很多的否定。但是他到团体当中的时候，他发现，哎，原来不是他一个人会这样想。其实很多人都其实蛮自卑的，尤其那个看起来很光鲜亮丽的人，他也坦诚他很自卑的时候，这时候会带来一种动力，就是他会觉得被共情和共鸣，他就会慢慢的，哎，他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他就康，就是从这个自卑的这个情绪里面，他会容易走出来。但是当你抑郁的时候，你的那个大脑里面只会吸收负面的。就那时候我没有觉得被共情，而是我会觉得天哪，为什么世界上就是大家都这么多人都有这样子负面悲，就是悲观消极，但是我会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苦，就像一个很苦很苦很苦的苦水， 对，所以就是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就是你对任何的事情，你的看法都是消极负面，而且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兴趣，然后整个身心俱疲，非常非常非常的虚空啊，就是严重的时候，就大家可能都听过，就起床都起不来的那种哈。所以，就是我想说，就是其实这个时候。抑郁症患者，他这种思维的模式，以及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他已经不是简单的说，我们跟他讲，你想开一点，你多乐观一点，你多看一点，还有积极的东西嘛，没有你不是不止你一个人这样子的，你看大家其实都是这样，但是没有关系，其实这些东西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力量很弱，甚至如果说当我们陪伴的人，或者说我们想去开导他的人，我们自己有点缺乏耐心的时候，比如你总是这样跟他讲，他总是起不来，他就还是会这样想，还是会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不耐烦啊，就可能有时候就没有耐心了哈。就是，但是当我们的口气如果态度口气表现出再表现出一些嫌弃哈，就是不耐烦啊，就是觉得哎呀你有完没完啊那种态度的时候，对抑郁症患者来讲，那时候就是真的是又是。就是有可能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就会这样。所以它其实是已经是一种神经介质，它已经不受控制。它明明不想这样子，它就是都控制不了。但我后来有一些好转，然后又低落又好转这些过程当中，我在挣扎的那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这种感觉是特别明显的。因为我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是残存的部分，它还有一些意志。他有一些理性，他会我的里面会有很多个这个部分。就以前我们做过这样的训练，就是我能知道我内心的这个情感的世界、心理的世界里面，我可能比如说我们有好几重的人格，他可以之间可以对话但他没有分裂，就是还没有到分裂的状态啊。然后呢，比如我还有一个稳，还比较稳定，就是说建议你不要再往这个方向想了。如果你再往这个方向想的话，你会更严重的。我知道，我还有一个很残存，他可能大概比例只有10%、20%，然后我其他的部分，其他的人格部分是已经溃散的。可是我纵使自己都知道，我自己都在叮嘱我自己。可是抑郁症就是，当他到症的那个时候，就是你明明知道你就是做不到，你是控制不住的那个思维，就是往那个方向就去发展，但是就。这种状态都算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一个中度的状态，就是他还有一个自制力，他还知道我不能那样想，如果再到重度，他的整个神经的介质已经完全紊乱的时候，他可能连这个自制力都没有。所以为什么我都特别理解，有些抑郁症他会去走上那种绝路，可能对于他来说去。我们以前健康的时候，我们会想，哇，自杀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自杀？可是当我真的在那个抑郁症的那个处境当中的时候，就是。你去做一个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讲，就跟去吃饭喝水是一样的，我就特别特别能够知道他已经不受意志的一个控制意志控制。所以其实这里我也特别，可能大家也听到很多，包括我们学校的有一个徐李强教授，他也是一个资深的心理精神科医生，大家也有可能有看过他的一些文章他最近有一个著作叫《精神心理疾病和圣经的一个迷失》，那他特别有强调说，其实，很多的抑郁症的病人，他们其实是非常渴望能摆脱这种症状的，但他们就是无能为力。也因为他的无能为力，他一次次的企图自救，他还是失败了，他还是无能为力，他更加的绝望。他说，大约30%的病人是。诚恳的祷告呼求，默想分析，认罪悔改，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摆脱。如果这时候我们还是只能用教导和指责哈这样的方式来辅导的话，其实或者说我们还会说，哎，就是因为你灵性不好，信仰偏差，你认罪不彻底，祷告不虔诚，交托不完全，怎么样，你没有放下自己，就会带来二次的。这个伤害啊，所以这也是特别特别，我自己经历过之后，我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反思和悔改，就是哇，我觉得我以前做辅导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辅导哈，我觉得我的那个共情是，那实际上还是比较表面，因为我自己没有去体验过那些很痛苦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的很多共情是在比较流于表面的和形式的，是真的是无法，但也许自己体验过之后，就发现，如果真的是有机会再去陪伴，现在抑郁情绪或者真的已经到了这种比如说中轻度的抑郁症患者，他还是可以借助辅导的力量走出来的话，我想有时候或许你听他说啊，或者是说就是默默的陪伴着他，都胜过可能你太快的去给他 一些，特别是信仰上的教导，可能要更能够对他有当他当时的处境有帮助。对，好，那崔信阳教授他也特别在他的科普讲座讲到，他说其实轻度的抑郁症，可能不没有那么可怕，也甚至不需要药物治疗，中轻度的，他说通过心理治疗甚至自我调节是可以缓解的，当他说到这个中重度的，就是那个神经递质的浓度已经发生紊乱的时候，大部分是需要药物的这个介入，到重度和极重度的时候是一定要去就医的，所以我想我的情况应该是这种轻中度的，对他有一个波动，然后我自己有一些。我讲到，我还是有一个觉察力，我还是在大部分就情况下，当然在很极端的，我可能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可能要问我们的家属，他们知道我很严重的时候是什么状况哈、啊。那我能记忆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自救的这种意识和一个措施，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分享的，也就是接下来半个小时我要讲的。就怎么样？我们在日常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训练、一些防范的措施，可以来就是帮我们防治吧。或者说，当我们真的是进入了的时候，它可以减缓，或者像我这样子程度不是很重的时候，它可能会帮助我慢慢的走出来，会康复哈。对，那我就想第一个，我是觉得说我当时。在那个课程，就是那个心理课程叫，其实它叫亲密之旅，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对，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训练，比如说我们对于情绪怎么样是个健康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我也觉得在日常的时候，我们都要留意我们的情绪的一个稳定性啊，情绪的一个波动的状态是要在一个比较可控的状态，比较健康的状态。这个是需要去有意识去觉察和训练。当时我们在那个课程里面做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帮助大家去发展情感智慧，就是训练你对情绪的这种敏锐度，以及你能否去我们叫做辨识或者叫标明你的情绪。就现在我可能比如说中国人很容易有的一些情况，就是他其实比如说孩子吧，我讲我的孩子其实已经是一个青少年16岁，他就在。这些年，特别是刚初三，他又在体制里面读哈，他就开始跟我讲，从初二、初三，他说：“妈妈，我们班上的、我们宿舍的有同学就是有拿刀片去切，就是自残的。就为什么这个他可能有一个背后的原因，就是他没有他有太强烈的情绪，但他没有办法用健康的方式疏解出来的时候，他就会选择这种极端的，比如说刀片划手。其实成年人里面也有成年人，比如说成年的，比如说像有些男性。”我知道以前我们的一些学员都有反馈，他里面情绪太激昂了，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拿那个烟头或者火柴去烫他自己等等的哈，他就会有这些。那其实我们就要去，以前我们就会对这种群体，去做一些处理，就帮助他。你去训练，你现在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情绪吗？对你的，你知道，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愤怒啊，还是这种觉得沮丧。什么的，我们就教他去标明他的情绪，对。然后在这个部分上呢，其实我觉得特别特别要奉劝，尤其是华人，尤其是华人基督徒，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子被训练过来，就是我们常常是习惯性的去压抑情绪，尤其是压抑负面的情绪。我很感恩的是我受洗之后，我就很快接触到这个课程。对，叫亲密之旅，大家也可以去玩。它其实上是一个全球性的事工，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那我在这个课程当中得到，就是哦，其实有时候你有负面的情绪，比如你生气了，甚至你愤怒了，你是可以通过健康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化成言语去说出来，而不是说，哎呀，因为我们一愤怒，或者是因为女性。华人女性基督徒说，你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能发怒呢？我怎么能生气呢？我怎么能发怨言呢？对吧？我们被教导的都是说，你要温良恭俭让哈、啊。但是殊不知，有时候因为我们自身的以前可能，等一下我还会讲这个主题，就是你其实是已经是在一个不健康的压抑情绪的状态，但是你都不知道啊。那这些不健康的一个压抑的话，它。会对，其实他已经会对正常的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更不用说当我们如果再处在一些危机的状态，那我这次我觉得特别棒的就是说我能讲啊，我能够去讲，然后呢，我后来去复盘找一些专业人士讲我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对，然后呢，他们就对我的第一个肯定就说，哎，他说你特别好的是你没有病耻感，就羞耻的那个耻，病耻感，就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连。 当我们知道自己可能已经有这种抑郁的情绪，或者是已经要掉到抑郁症的这个风险的时候，我们还不好意思跟身边的人讲，也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是，我一发现我异常的时候，或者说我可能还在没有觉察我异常的时候，我就已经去找很多人讲，哎，我说我感觉怎么样，我现在有什么什么情绪啊，然后我是什么状态，我就会滔滔不绝的讲很多，对，而且我能够当我这样，其实我本身在讲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舒缓那个压力，起码在情绪层面的这个压力，然后我在讲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在心理辅导说叫修通，就是我突然一会就会反思，就会意识到我发生了什么，我现在内心的情感世界、心理世界，我正在经历什么，在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的时候，大家要留意自己的情绪健康，然后就是要用健康的方式去疏导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找人聊聊自己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很大而化之的啊，这个就像我刚刚开始去学这个训练课程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情绪是。就是讲到那个颗粒度是很粗的，就是你问我现在你感觉怎么样，我首先说好不错啊，然后或者很生气、很气、很生气、很生气，就没有更多的词汇来讲我到底发生什么。我现在里面可能是一团火，一团这个岩浆哈，但是我完全没有办法让别人知道我这里面正在经历什么的时候，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让别人来帮助你啊。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会提升你的那个觉察力。觉察力就是我当时因为也有焦虑症，我是其实焦虑症带来的这个抑郁症，所以呢，焦虑症的一个典型的就是他的认知已经出现很大的偏差。其实抑郁症也会有这个认知的偏差，就他会非常的极端化、绝对化、灾难化，而且就是非黑即白、以偏概全。到严重的时候，他就会分不清现实和想象。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很忧虑啊，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其妙各种忧虑，又为未来忧虑，又为过去的事情忧虑，然后把那个放得很大很大，放得很大很大。所以当你自己已经陷进去的时候，你能不能还有我讲到你哪怕是10%、20%，你能跳出来一下，跳出来一下，发现哎我怎么了？为什么我会这样想，而不是把那个当成一个事实。当成一个好像已经发生的事情，可能它是未来的一个风险，而且它是一个很小概率的风险。从理性上来讲，但是当你现在这些就是已经轻度的这种焦虑和抑郁的时候，你会认为它就是事实，对，就会认为是事实。所以你有没有那个觉察？哎，发现，哎，我怎么了？我好像陷入到一个死胡同里了。我好像已经不知不觉的，我那个。里面的那个心理的那个反应，像一个化学反应一样的，就是一直在加速反应，加速反应。但是它已经朝着一个坏的方向去发生那个化学反应的时候，我能不能赶紧刹一脚车，我跳出来，然后甚至我赶紧去找求助？就这时候我不能让，因为我经历过那种，就是思维奔逸，就是你控制不住，你就好像感觉到你的这个精神层面有一个，就是反应链。对，就像一个反应链，就像一个细菌，它在裂变啊，一个细胞那种繁殖，它在控制不住的，在不断不断的裂变、发酵、发酵、发酵、发酵，然后它就变成一大团，然后整个就把你网罗，你就会觉得你就那个时候就是会窒息，然后我就会就是不敢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待着，也不敢一个人在家待，就会。就是濒临崩溃的那种状态，但是这个是已经可能是有神经化学的一些反应哈，但是。在你还没有到神经化学反应的时候，他也会有这种迹象。就你我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人这个太极端了啊，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思维不够理性。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在日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觉察，哎，我是不是想的有点过了？我要稍微调回来一点。比如说我是一个危机意识很强的人，我可能常常未雨绸缪，这是一个好的。但是他过了的时候，我要有一个觉察力，我把它调整过来，我可能要去往积极心理学那边的就是靠一靠，就是看一些乐观的、正面的，然后来调和一下哈，调和一下。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些东西它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些在日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训练的。那我会觉得，当我在这一年的起起伏伏的过程当中，我常常会要很努力的把自己捞出来，把自己就是跳出来，对，然后好像现在，包括到现在的时候，就像我讲到周四，我那个朋友，他跟我讲他现在发现，哎，他可能3、4天睡眠睡不好的时候，他就开始很警觉， 他就开始来侦测自己，哎，我到底有没有一些抑郁的一个迹象，或者比如说我的思维会不会很容易就只想到负面的，就完全没有一些正面的东西来调和他了，是不够平衡了，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觉察，或者他可以觉察，比如说有时候我记得我在那个去年的当中有很多次发作的时候，我是就是连饭都不会吃，就你不会感觉到饿，没有食欲，然后我是会很。就是我连自己不会吃饭，没有食欲，我没有饿的感觉，我都不知道。然后我也是突然的，有一天我就很感恩，就突然意识到说我为什么不吃饭，不吃东西啊？然后对，然后我就会才突然提醒我自己，哦，你要叫人提醒你每天要保持准时的这个摄入食物，否则可能我的健康就会垮掉。这样的话，他会把我的这个抑郁症也可能更加的加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先生有一个功能，就是他因为我早上也起不来了，他就把早餐摆在桌上，然后他要在中午的时候，他要打个电话过来确认我有没有吃东西，有没有摄入食物，就是他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对，严重的时候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对，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怎么样让我们还在一个比较浅度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自我觉察力呢？我觉得这是可以去在日常是可以去训练的，可以去训练的，就常常要用那个对，就刚刚有看到在聊天区有有人帮我介绍，就是对亲密之旅，就是我们那个创始人那个教授他就会讲，这是叫跳出自己看自己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呢，我觉得说，其实如果我们有一些我们现在很重视说，个人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在现在还健康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原生家庭的议题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有意识去处理它。对，不要等到就是一个很大的冲突来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才去再把过去的包袱和现在的这个压力一起处理的时候，可能就会很吃力。对，因为我在前面大概有十来年的时间也在处理自己的一些个人议题。你比如说，其实我是在好转的时候，在去年的大概年中的时候吧，夏天的时候，那我就会有一次无意中看到一个报道，他是一个心理学家，是华人。那他写了一本书，但那本书没有中文，他叫《焦虑的中国》，是有英文版的。他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他自己讲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就说他也是一个心理学家，他也经常到中国来做很多的田野调查什么的。但是他也在他的母亲过世之后，他回中国来办丧事，办完了之后，他2周，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也是跟我很像，就惊恐发作。就是急性焦虑的惊恐发作，然后后来他也是变成广泛性的焦虑，所以后来他就写了这本书叫《焦虑的中国》。然后他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他有回溯，他说其实他的这个问题，他当时的疑问也跟我一样，哎，他自己就是一个心理学家，这个心理学的工作者，为什么他自己也会罹患这样的一些心理疾病呢？他后来就会有很多的反思，他反思到他的父辈的那一代，他说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可能他的父辈那一代也是焦虑症患者，只不过可能在好像心理学进入到中国，他是就是这20年的事情嘛，在以前我记得我父母他们那一代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没有什么心理疾病的这样的概念，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归因为神经衰弱。我记得我妈妈在更年期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就印象那时候我在读中学，我就记得我爸爸经常说你妈妈神经衰弱的，就妈妈情绪特别不好特别不好，然后就说你妈妈神经衰弱，还开了一些补脑的那些什么来喝我还有这个印象。但是我现在在，因为我这次生病，我会去开始去看我父母他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因为他们没有在我的这个城市，但我就发现我父母应该也是，就严格来讲，他们也是一个焦虑症的患者，只是程度而已。就比如说，就是这种他的思维模式常常都是消极的，就是灾难化的。对，我记得我印象当中对我母亲的一些言行还是有印象，比如我记得我小时候和我妹妹出去玩，就是比如说玩那个滑滑梯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们一回来，我妈就很紧张的抓住我们，就说：“啊，就是你们终于健康的回来了，就是没有摔成什么样子，然后没有把脸摔破，然后就她就会很觉得哇，多庆幸。”然后小的时候其实你是不知道的，但是我后来是在处理一些原生家庭议题的时候，我知道父母的这种焦虑，他们其实是会潜移默化在养育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也变得很焦虑。对，其实我严格上讲，我的这个焦虑，它虽然是一个 在这个疾病的这个诱因之下爆发了，但是我想他之前肯定是有潜伏的，对。但是很庆幸的就是我在这些年的这个操练当中，我对我自己的模式，我知道我会偏，比如说一个事件来临的时候，我的思维模式、我的认知的这些、我的情绪的反应是偏哪个方向，大概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然后我就开始有觉察，我会去调整，我会去调整，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过去的包袱，如果大家可以的话，也尽量的在健康的时候就先去处理，不要等到就是已经很严重的一个打击来的时候，他会把过往的一些历史包袱和现在新的包袱一并就是浮现的时候就很难处理，因为我记得焦虑的时候那种下沉感、那种绝望感是极其的强烈的，就极其极其的强烈啊，但是。这个感受其实我在想，我以前没有焦虑症发作，没有抑郁症发作的时候，没有到症的时候，其实我也经常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但是我以前还好，我有一些处理，我有意识去对抗它。当这个再来的时候，这个重磅的这个焦虑再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知道方法，虽然那个力量很弱，但是我还是知道方法啊，还是知道方法。所以我觉得原生家庭的议题也要去处理，也要去处理。还有就是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刚刚我和祖迅老师在开场前也在讲，就是他是我灵命塑造的课程的教授。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我当时为什么被触发了，就是因为没有安息。对，就真的是没有安息。就是那段时间刚好也有很多的这个任务压力，好像就不知不觉的就把自己就像一个机被一个机器就卷进去了，它实际上是没有安息，没有停下来，没有也停不下来，会不知不觉的就越那个机器的运转速度越来越快，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怎么样就是去安息，然后而且我本来可能也有一个就是中年的危机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以前就是比较拼命的那种啊，然后我以前的也在职场待过，那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拼命。对，然后呢是不肯承认自己，不行啊，就会有这样很倔强。那在年轻的时候，这些特质其实都还是很好的，就会勤勉啊，会很努力啊，甚至有完美主义的倾向。就比如这事情可能做到80%就好了，我非要做到100%，做到120%，就会有这样。然后呢，当然也有一些好的啦，这个特质，但是会在我在这个焦虑症和抑郁症的这一年间，我有很多的反思，就觉得说，不服老不行，就是用俗话讲，其实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的有限，对。但以前会认为自己是都可以的，靠着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啊，就是指人定胜天，这些思维的模式，这些文化的影响还是很深的，所以就不会安息。不会去平衡然后当任务一个是挑战，一个任务来的时候，然后就是只会死扛，只会硬着头皮往前冲，好像去承认自己是有限的自己能做的是就是那么一点点虽然在信仰里面你已经被教育说啊，你就是只有五饼二鱼嘛，然后就是神做这个道理，好像讲起来说自己还是讲得蛮谦卑的，但实际上真正的你会发现你几十年来你的行为模式那种固有的东西。它还是根深蒂固的。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想着靠自己去解决，你也不会停，而且会越卷越厉害，越卷越厉害。但是当你开始承认说，我真的是有限的，我要安息，我要平衡，我可能工作或者做事情是一部分，我和人的连接，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和朋友的时间，我自己的兴趣等等等等，还有我的运动，我的就是包括我的饮食。这些其实都很重要，都要去平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在关键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成为你的救命稻草，可以成为你的救命稻草。因为接下来我就发现，在日常的时候，我这次我觉得很幸运，是因为我就是后来也是一个专业人士跟我复盘，他说，哇，他说那是因为你还可以找人，你还有人可找，你还能找人讲，你讲了还有人听得懂。对，然后我就特别感恩，我说对啊，哇，我就觉得这个人际关系的网络是这么的重要，就你的身边有一群的朋友，有一群的亲人，有一些很重要的社会支持者，是那么的重要。还有，尤其是你的亲密关系，这里我也会讲到，比如我的丈夫，还有我的孩子，在这一年间，然后就是我是怎么样在这种一个人际网络的支持下，我没有溃散掉。我跟我的这个其实就是亲密主义的这个导师哈，就是黄无仁博士，他也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然后我记得我在已经觉得自己快不行的时候，那我有去跟他讲述我的一个症状，那我当时的一个表述是说，我说我还有残存的10%到20%的一个健全，就是稳定的人格，然后我其他的可能甚至80、90%，我觉得他已经像。就是像要被一个湍急的这个抑郁还有焦虑的这个洪水要卷走，然后我是在那种布满了青苔的一个这种就是岸边河岸边或者是海岸边，大家还记得以前我们就你在我是在大山里长大的那种河沟边，它又很滑很滑的青苔，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在那个。在那就我就在那个青苔的那个雪那种岩石边上，然后我还有10%到20%的力量，要把我那些已经要被冲散的、被抑郁和焦虑冲散的那个人格的部分，已经溃散的不行的人格部分，要把它打捞起来啊！我说我快不行了啊！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尽力了，但是我不能把自己捞起来，我只能让它和这个河水共存共处，在那里。稍微稳定一下哈，我就会用这样的一些语言来讲，然后他完全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他就会给我很多的鼓励。他说：“你再试试看啊，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力量已经不行了，那你可以去找咨询师，他也会给我转介，就是有一些咨询师，他说可以来给你专业的帮助啊。但是他还会给我很多的支持。那我想有这些师长啊、师友，对，还有就是伴侣。”伴侣很重要，我觉得，很多我看到很多的家庭，当他们家已经有一个抑郁症患者的时候，整个家庭的，就是日常的生活都会被打乱。包括我，有一天看到一个报道，我有一天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他说，有一个妈妈啊，也是她有一个上小学5年级的孩子，她就抑郁，她没有办法，她只能躺在床上，然后所有的经济压力就在她先生的身上，然后她的孩子是。每天早上去上学之前就会给他妈妈加油，说妈妈加油。但是他说他的孩子回到学校之后没有办法去消解这种压力，就只能拿刀片来划自己的手，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啊，非常非常的艰难吧。那我很感恩的就是说，因为我和我先生，其实我们在10几年前，我们那时候也有婚姻的危机哈，当然我们也是因为有当时就去面对他，去解决他，所以。到后来，我们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记得我会有大量的负面信息，海量的，真的是那种，就是这非理性思维，然后就是真的一个抑郁症患者，感觉就是一个很强烈的那个沼气池一样的扑面而来的，我都可以想象。但是我肯定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找我的先生，然后呢，我就会觉得他给了我很多的倾听支持，而且我觉得我很佩服他的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有很多的自己的心理建设，啊，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他跟我刚好相反，他就是一个本身就是很乐观的人，对，但他的乐观呢，在这些年我们在经营我们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也开始向我靠拢，就他开始来能够来理解，哎，像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他开始来理解和他不一样的人，对，就有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如果我也发现，当我在这个抑郁焦虑，我也不是所有的人他都能成为我的支持。我也尝试过找过一些，包括是属灵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但是我发现他可能没有过一些倾听的训练，或者说他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他给不到我一个我想要的那种支持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放弃，我可能会去换一个人，找一个让我感觉到我被支持的人。我会有还有很多的朋友。对，所以我觉得亲密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遇到这样的危机的时候，我会建议你就去，一个是刚刚讲到的你自己日常的这种训练，情感的、情绪的、心理的；第二，你去经营好你的身边最亲最近的这些关系，包括我的孩子，他去年的时候为什么我的那个焦虑症也会很重，就是因为。我的孩子在初三啊，要中考，在国内要中考啊。我记得我当时有一个餐饮也是把我压倒的一个非理性的这个思维，就是说，就我对自己有很多自罪自责，我就会觉得说，哇，你看你还是说你是做辅导的，你还是做个心理的，你看你就这样，这个新冠，然后就觉得你看新冠都3年过去了，现在就要结束了。啊！结果你看你这么不堪一击，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你就变成这样的人哈？就是。就遭遇这样巨大打击哈、啊，然后别人都扛过了3年哈、啊，你看你这个简直就是不堪一击，就很多很多对自己的否定，然后最大的一个否定就是几乎要压倒我的否定就是，你不是一个好妈妈，你觉得你这些年你在努力的学习， 你希望给孩子就是很好的亲子关系，你在疗愈你自己，你在做心理的工作，啊，你还说你要处理原生家庭议题，你处理婚姻关系的议题，你希望给孩子一个好的健康的成长环境，但是他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中考了，你看身边的这些家长，所有的家长在这么些年，孩子在这么些年。啊，他们好像没有像你这样子努力，可是人家在关键时候，人家就会成为孩子的支持，而你呢，你在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逃兵哈，然后就非常，这是我就因为孩子就是母亲的一个软肋，所以当时的时候我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对我的击打，对，也是在加重我的抑郁的程度和焦虑的程度哈，对，但是我会觉得说，不用担心一时一事和一刻。我后来走出来，其实我非常担心的就是孩子。我当时就是没有办法照顾他，我连照顾自己都照顾不了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照顾他。他要中考，然后但是回过头来，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交托给上帝，我就只能祷告，只能说神，我只有把这个孩子交给你了，我无能为力。看起来我前面那些十几年，我是多么认真负责的母亲，可是到这一刻，我知道我完全毫无能力，我只有祷告，我对孩子真的只有祷告，然后。但是我会发现说，如果你在日常的这些工作做到位了，你的亲子关系也是有比较好的根基。就激活这么大的风浪来临到这个家庭，来临到这个主要的这个家长的时候，其实孩子的韧性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后来我的孩子他竟然在初中中考的时候考到了，就是他所有真的是从小到大读书最好的成绩，对，考到了一个最好的成绩。然后而且我会发现他因为我的这个疾病。他会变得更加的独立，然后他也会，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有同理心的孩子，但他会变得也更加能够去体贴和照顾别人。以前他可能比如被我照顾得很好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么体谅到比如妈妈也是需要照顾的，他好像没有这个意识。但是现在我又发现他在我慢慢的下半年，他上高一了，他会非常的体谅说，妈妈早上你不用起那么早，可以让爸爸来送我呀。他会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改变。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孩子他的那个康复的能力是一点一点日积月累的，但是这个日常的工作是需要家长在平时就去做就去建立的，对，所以我想，但是我们确实要考虑孩子的因素啊，考虑孩子的因素。那我当然也会发现有一些负面的，就是说，那我的孩子，比如说他今年我就会发现他会有一个有点担忧，比如我和他爸爸一起出去，一起去坐飞机的时候，他会很担忧，他会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跟我们探讨过一个话题，他说如果假设你们俩双双不幸，那我会归谁抚养？他会来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当时就有点警觉，我就说，哎，为什么会他会问这个问题？他是不是在我患病的期间，他其实是有过这种会可能会失去妈妈的恐惧？我想也许是会有，但是我现在我尝试过去了解他，但是他好像没有更多的打开来跟我聊这个话题，所以我也想说，我们在做咨询的技能的训练的时候，他也有讲，其实就算孩子他会有他的一些蛋壳，有一些。保护自己的模式，他可能现在不敢去想这个事情，他有点恐惧，但他不敢去的时候也没有关系。你去跟他增加平时的支持，比如说我好康，慢慢的康复之后，我会跟他很坦诚讲，妈妈生病了，但是没关系，妈妈现在在和爸爸一起很努力的，我们在面对这个疾病，妈妈会好起来的，等等啊，我会有这样讲。所以我想就是说，伴侣还特别是很亲密的这些伴侣，还有就很亲密的这些亲人之间，我们是要去考量他们，但是也要注意一个限度，对，注意一个限度。比如说我先生，他就我们两个就会在我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约定。比如他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还有就是我的负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的时候，他就会来跟我们俩就会讲暂停。这时候他会用比较好的口气，不是嫌弃啊，不是那种就是一下子的就是全部否定掉，我会把我推开，他就会说。很抱歉，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消化你的这些东西了。他说你可不可以去找谁谁谁，就是找我们身边你其他的支持。然后我们俩就在好的时候就约定好说，这不表示他抛弃我，或者说他嫌弃我，而是我们两个要更好的去共同面对。我们不要内耗，我们去共同面对这个疾病，共同面对我们家庭的这个重担。就是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我们之前的关系的经营，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可以有一些盟军，他和我一起去面对那个疾病，而不是再给我带来新的消耗。包括我的朋友们，他们我也会 我记得有一段特别严重的时候，就是晚上直接是睡不着的那种，没有办法去入睡，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那个黑暗来临的时候，我就会找不同时区的朋友，就是北美的，然后就是新西兰的，然后大陆的，就是我在不同的时区的朋友，我都可以跟他们微信留留语音啊，告诉他们我现在很需要你们的陪伴和倾听，我会坦然的讲出来，然后他们也会给我很好的回应。其实我觉得我这一次能够很幸运的走出来是，是真的是因为社会支持还是很不错的，对，那这些都刚刚都是在讲日常，我们可以预防，或者是真的是出现问题，我们可以抓的。但是我觉得最大可以抓的，其实还是信仰，还是神。对，那我觉得现在在看，我以前看过C.S. 路易斯的《痛苦的奥秘》，对，我觉得那时候是看不懂的，在现在再回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痛苦它真的是回归啊，让我们回归是就是有很多的悔改。有很多的顺服，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的，就是敬畏神，也会更加的有怜悯心，对，怜悯心。我现在发现我这场大病之后，我的很多性格都好像在发生一些变化，就是也不能说做得很好，但是会比以前就进一步，就真的是能感同身受别人。因为焦虑也好，抑郁也好，它有一个放大的作用，它会把一些很细微的以前你忽略的东西，它给你放大数十倍、十倍、数十倍。啊，那我记得我刚开始举个例子，比如灵性上的这种光照哈、啊，我刚开始感染的时候啊，我就悔改啊，我就啊神啊，我罪大恶极啊，我就承认啊悔改啊祷告啊，然后后来我发现没有明显的好转，或者没有快速的好转的时候，其实我会愤怒，我有一个阶段我是会跟神愤怒，我说我到底做错什么？我说我自从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表现比较好的基督徒。我说错什么？为什么你们要惩罚我？我就会觉得这是神对我的惩罚，神不爱我了，甚至我很恐惧，很恐惧他是不是不要我了啊？甚至我还会怀疑我的信仰的真实性，是不是我只是接受了？我真的在最极端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只不过是被一个信仰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就是洗脑了啊！没有神，根本就没有一个位格的神，就是都会有这些东西都会出来，但是当他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被光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人真的是罪人。我就真的是看到人的那种罪性，就是人生出生开始，为什么我们就在罪中，就会对这种罪的概念有一些不一样的认识，然后也会对悔改也会有不一样的认识。就是除了如果是一味的认罪，我会觉得他真的会加重你的，尤其是如果抑郁症本身就是自罪自责、自我否定、自我价值非常非常非常就是踩到谷底。但是我想说，我们的盼望是在于救赎。所以，我也是因为疾病，我对于救恩，我开始有了一个新的东西，新的一个，就是，但可能在别人早就知道了，但是对于我来讲，就是说，原来回转就是 OK，我现在知道了，原来我的本相是这样子，是这么的不堪。可是我的盼望，我只要面向光，我只要朝向那个光，我就是有盼望的。为什么耶稣要去为我们的罪去付上代价？我现在终于明白以前学系统神学的时候讲到那个代赎的概念。对啊，我就觉得啊，我现在我就好像我现在有很多的房贷，哈哈，甚至是负资产，我那个什么，但是我现在突然这个贷款一笔勾销了，我只需要把今天的生活和未来的每一步我去过好，我去按照神的心意去走好，去过好就可以了。我就极大极大的有一种极大极大的释放。和这种有盼望可以轻省，可以轻省，所以我觉得就是抓住那个复活的大能，在各样的患难当中，其实包括现在还是会有，包括前面3、4周，就一个月之前，我又会有一点，但是没有到正，就没有神经介质的那个层面，就是会有抑郁的心境，对，会有那个低落，然后我会发现我的思维开始又比较偏消极负面。那个方向去发展的时候，但是我就在想，哎，我又赶紧去调教，看看审视我现在生活是不是又失衡了，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对，我会去审视之后，我就抓住神的这个刚好也是复活节，这些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会觉得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姐妹，她也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她就会这样鼓励她自己，她说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事情只发生了3天。他说：“如果你愿意带着盼望去忍受，他说生命会携带新生的礼物，款款相迎。”我觉得他在帮我说出了我没有能够说出这么美丽的这个话语，他说出来了。我也把这句话送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现在已经是有一些 就是难处，还是说我们可能还很感恩，我们还很健康？我想我们都可以靠着神，然后就是靠着他的启示，也靠着很多的见证，就是我们可以在现在、当下、未来，我们走在神的心意里，对，一起来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吧。好，我就分享这么多，子欣老师。
哦，谢谢，非常谢谢啊！今天这个自我剖析啊，然后特别谈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当我们有这样的情绪、负面的情绪啊、抑郁，然后甚至在那个边缘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甚至在这之前，我们比较健康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预备？我们不是什么都不能做的。特别是还没有到那个很严重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做很多长线的、中期的、短期的自我的建设。那感谢神，就是文娟姊妹她的特别最后提到的啊，在人的历史上面最糟糕的三天，大家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啊所遭遇的，在十字架上啊，最后埋葬在坟墓里面，第三天他复活了。其实耶稣基督他经历过很多的，他在克西马尼园他的那种的痛苦精神上的、灵里的，他跟父的这个要因为担了罪，所以跟父的这个隔离，很多的事情，我相信他真的理解了解我们。然后他来了，他跟我们共情，他从高天来到地上，跟我们这样的人就是。有33年来到地上，他神与人同在，知道我们，他了解我们，他也得胜了，所以我们有信仰的有一个信仰的一个群体，有神自己的陪伴，我们是有盼望的。那我自己也是特别最近接触到一个叫属天医治这样的一个 ministry 一个事工，接触一些个频繁的，但是确实被教导过。他们的现在有一些人特别为这个抑郁症的群体祷告，那个神的同在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永远有盼望，上帝的大能从很多的部分来彰显，他有普遍的救赎救恩，也有特殊的救恩，我们是就是无论如何到神的面前来，然后把手伸向他我们是有盼望的。好，谢谢再次谢谢建子们的分享。然后呢，我们照着往例我们剩下的一点时间，可能不到半个小时我们还是分组。
哦，我看到，对，这位弟兄说，这位你好专业哈，威斯敏斯复兴神学院院长雅各说，50年前全世界的精神病医生都认为同性恋是精神病，现在不这样认为了。雅各老师说，精神心理疾病都是源于没有感觉到神的爱，从而没有向神悔改。他否定精神心理疾病的概念。我评论这个观点哈，谢谢，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很有现实意义，也是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其实对这个问题，我首先会给大家推荐我们学校的这个徐礼强教授，他最近刚出了一本书，刚刚我有提到过，在大陆可能很难买，因为要那个在恩道书房电子书可以买得到。对，他的这本书的书名，我们接下来也会请他做一场讲座，在5月份。就是叫精神心理疾病和圣经的关系。那所以我想他，徐宇强教授他这么多年的专业的这个精神科的训练，还有这个心理这方面的咨询方面，他也有很多的经验，以及他本身也是一个华人教会的长老，对，也是在这个牧养教会的，他肯定是非常的专业。那我只能说从他的这个观点里面来，如果说评论或者说是我转述一点点哈，我觉得我比较。就是我有认同的或者思考的部分，就是我觉得精神心理疾病源自于没有感受到神的爱，从而没有向神悔改。我觉得其实没有感受到神的爱，这个是有可能的。包括我们会讲到世界上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些苦难，那它都是因为罪嘛，都是因为原罪嘛。你可以这样子大而化之，或者说比较笼统的来讲，这是正确的，就是都是罪的原因。但是我想说，他也还是可以再 再去做很多很多的学科上的这些细分，对吧？像为什么还有精神科、有心理科？那它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普遍启示里面的这种就是生理的机能呀，它其实会有这些部分的一些原因，也是需要我们去了解。如果我们太笼统了，就是太浓缩了，就觉得啊，就是因为罪，就是因为没有和神连接，没有和神建立关系啊，所以才导致了。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有一点太浓缩了的话，他可能没有对当事人或者对这个疾病会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对，说这么说可能我会认同，觉得这个没有错，但是他有没有效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然后我会推荐大家去看徐立强这个教授的这个最新的新书，他会从非常非常专业，就是从解经啊这种信仰的层面，他也会从这个精神科学的发展呀，这些历史呀。啊，这些层面，从很多心理机能啊层面，他来回应这个问题，他是专门出了一本专著来回应这个问题的。我想我可能没有能力来讲太多，对，但我会鼓励大家去找这方面的这个专家的他们的著作来，就是自己来批判性的思考，看看主庆老师您或者您也可以补充回复一
对，
下这
我
个
没
问
有什
题
么
吧。
补充，我现在就是报告，就是说，如果你们要问问题，可以打开你的麦，你就不需要写下来，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就打开你自己的麦克。
我可以提个问吗？跟腱，就是关于焦虑症的问题。
好的。
哎，你好，我刚才听完了啊，您讲的关于焦虑的问题，那我就是突然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大概是小学刚刚一二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非常紧张，那就是非常紧张到什么程度？可能就是会，半夜里面就是好像突然想起来作业没有写完，那个时候就会半夜爬起来写作业，或者去上学的时候不敢去厕所，那个就小学的一二年级很小，但是过了那段时间，好像过了一两年以后，稍微就好了一点。然后后面到成年的时候，现在我意识到，可能我也有你刚才讲的那种有一些那个广泛性的焦虑的问题，那就是我就是现在就是想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在那么小的时候，因为还不像今天这个年代嘛，大家很小，有那么大压力。在当时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大压力的时候，我的那种就是小的时候那种情况，我一直就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就想问一下，像我小的时候那样的状况，是不是一种焦虑的是一种焦虑症啊，或者是什么那样的情况？因为那个时候肯定没有这个名词嘛，对吧？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就觉得，那我在那么小的情况下，因为我当时的生长环境还是比较温馨的啊，就是说还是比较好的，实际上没有什么。那在那种情况下，我那种症状，你看就是什么半夜醒来的时候又不敢上学，不敢去上学，什么上厕所啊，都弄得非常非常紧张。那在那种情况的话，我一直就这个事情在我脑子里面回，我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那我就后来就想到了，是不是遗传的因素啊，父母的因素啊？因为我想不清楚其他的，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是小的时候啊，在我在80年代那种情况下，没有像现在这种内卷的环境下，那我有那样的症状，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自己一直很困扰这个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姐。
谢谢琳达姊妹的提问哈，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值得去探索的问题，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没有这个专业的这个诊断的这个能力去告诉你说小时候的那个这个记忆哈，它是不是一个焦虑症哈，或者说的一个表现，或者说它对你现在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影响？但是刚刚我看你在留言区有说，比如说焦虑、抑郁这些，它是不是有遗传的？这个是已经被业界公认的，它是有遗传的这个部分，就是遗传会影响你的基因，也会影响对你的这个心理疾病，包括你的生理疾病都是会有基因的和遗传的影响的，这个是已经被公认的。那至于你讲到你回想起小时候有过这样的一个记忆哈，我更加的鼓励你可以去 就是借助一些比如说你有条件的话，比如说咨询师，或者说一些课程，或者说是一些自我探索的一些书籍，他也会鼓励你去讲，哎，这段经历你现在还能够回想的这段曾经害怕啊、恐惧的经历，他到现在还会对你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可能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价值的，就是过去我们的经历，我现在很难去定性他是不是焦虑症，或者是说到底有没有带来什么创伤哈，这些我们都可能很难去做这样的评估。但是你还是可以去探索他对你的现在、你的生活啊、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心理啊，他会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这个是可以去探索的，这个也是普通大众就能做的啊，普通大众就能做的，对，大概是这样。然后你也讲到说，像可为什么我们很难再去返回那个时候去定义他是不是焦虑症呢？我觉得其实在比如说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或者说一个很多人成长的这个经验，我们都知道他会有一些阶段，比如他会有恐惧啊、怕黑呀、怕鬼啊，甚至哈，他会有这些经验，其实都是蛮正常的。只是想要评估他，就这个记忆、这个经验，他对你成年之后，他是否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或者说他会在什么样的一些环境和处境下，他可能会被激活起来，重新的激发起来。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作为成年人之后，我们在刚刚我也讲到，你可能有一些，就大家可能鼓励大家去做这种自己的个人议题的这个处理，来做一个心理保健。对，我觉得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就是它的价值就在于说，哎，我大概知道我身边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暗礁，或者说我有这个自我觉察力，我知道我是倾向于什么的，我惯常的是倾向于什么样的一种模式。那当我遇到一些可能会挑战这种固有的模式，或者是说会把这个暗礁激发起来的情况的时候，我就比较就是知道处理的方法，或者我知道这个危险的所在，我可以预防它。它的价值是在这里，不知道我这样有没有回应到你。
好的，谢谢你刚才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说那个可以去看一些书，去追索啊回溯，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书能够在这方面让我去探索一下？
其实现在我不知道你是在大陆还是在海外啊。国内的像大陆的，我知道的就是很多的心理学的这种科普的书籍，甚至包括像微信的这种文章，公众号，它其实有很多这样科普的书籍，你可以搜一些，比如说，像原生家庭现在很流行哈，这个话题，你一搜，在微信上或网络上一搜，它就会出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这些报道。你可以就是如果你他还没有到说要去专门处理。如果你觉得他已经是一个影响你的议题，或者你已经感受到他的一些负面影响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专业的人士来处理。如果你只是想了解自己作为兴趣科普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看看微信上关于原生家庭的这些议题。那我推荐的话，我会推荐就是我的那个老师哈，就是黄维仁博士，他的一系列的书，因为我在他的书中很受益，他的书也非常的通俗和大众化。比如他就有专门讲原生家庭的。对，讲原生家庭到底是过往的这些，刚刚你讲到的，你有一些片段的回忆，但有可能这个回忆它可以下面还隐藏着一些东西，可能会影响到你今天你的心理，影响到你的亲密关系，甚至影响到你的职业啊等等日常的生活都有可能，它会有一个科普性的，它就叫原生家庭三堂课。对，当时我推
哦，
给了。
好的，谢谢谢谢，我有去上过亲密之旅的课的，有上过，所以知道这个书，所以但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焦虑的这个，就刚才讲的那一段，我就是想寻求一些更专业的，比方说哪一本书我去看一下，有没有更专业的就聚焦这个问题的，哪一本书。
我倒是觉得你这个更像是原生家庭。如果你已经是亲密之旅的学员，我会鼓励你再多一些。我不知道你学到几阶，你可以继续在这个团体里，继续的浸泡，你就会有答案。对，我会更认为它不需要定义到焦虑症的这个很细分的范畴。我反而认为它是一个原生家庭成长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它可能会带出你的在成长过程当中原生家庭的这些处理和一些洞察，我觉得我鼓励你往这个大的方向，而不是把它马上定义在它就是焦虑症或者什么的。我个人的建议，如果你已经是
好
亲
的，
密主
谢
播，
谢。
我建议你继续在这个团体里面成长，你可能会很快就会有答案的。
Jane，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好的，欢迎，
你刚才提到就是，在你因为你有一些专业的知识，所以在你就是警惕到自己可能有抑郁的这个倾向的时候，你用了一些工具去 evaluate，你是轻中中性这个抑郁症，那么有没有一些链接或者是书籍或者是什么工具，你可以介绍给我们，让我们也自己做一个自我评估，就是看现在，自己的心理状态是抑郁呢，还是中度抑郁呢，还是没有抑郁？有这样的 evaluation 的 tool 吗？
谢谢。其实这些量表在网上哈，我在中国，像在中国，我们搜网上你搜抑郁的这个自测量表，它就会出来很多。但是我特别担心会误导大家，就是说首先我们可以去自测这个量表，但是其实真正的抑郁症的诊断，它是需要经过一个很专业的、很专业、受过训练、受过这种。测评训练的这样的咨询师或者是精神科的医生，他才能来诊断的啊。对，尤其像抑郁症的，如果是抑郁症的诊断的话，那他还是要经过精神科医生。我不想误导大家哈。那当然，量表它可以供我们参考啊，它是可以供我们参考，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去标签化，不要去标签化。比如你就是在网上你搜索抑郁自测、焦虑自测，它都会出来，然后它也会有答案。对，但是我觉得他那个不能作为诊断的标准，只能说你自己了解自己。对，因为我看抑郁自测量表是叫做好多啊，好多好就是不同的国家哈，就比如有一个叫做中国的话叫 SDS 的这个抑郁症的这个测试，像中国的什么心理健康测评网啊，什么 SCL90 的抑郁症测试都有。对，还有人说贝克的呀。这些量表都是有很多，还有焦虑症也有，你在网上一搜。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你可以作为自我了解，但是不要标签化说啊，好像我就马上对号入座。千万，这个是我特别不希望误导大家的地方哈，一定要去专业的这个心理门诊，或者是说精神科医生这边去测，包括对抑郁症的判定都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对，非常专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评估，因为我当时是。因为这一点我也讲到说那个界限哈，帮助者要有界限，就是说，其实心理咨询对于抑郁和焦虑症的，它是有辅助的作用，但是它不是治疗的作用，对，不是治疗哈，而且它只限在这种可能轻度、轻中度，当它有讲到有神经介质啊这样的一些变化的时候，都要走到药物治疗的那个流程了，所以我们千万要知道这个界限，包括我其实当时。我是已经找好了精神科的医生，我也去找了心理咨询师。我跟我的先生有一个界限，就是说，如果我已经开始，因为当时我有最严重的时候，我有那个解离，就是有点人格解离的那个迹象，对，但是我还是有觉察力。但是我就跟我先生讲，如果我已经开始有点，就是思维已经很明显的混乱了，或者是说已经，就是抑郁的那个症状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的时候，我说你要把我送到精神科医生去那里去啊，把我送到医院去。我说你不要听我的，不要问我的意见，你就要把我送过去。我们有商量好这个底线的，对，所以大家不要去效仿哈，不要觉得说好像我都是能自己控制自己好起来。我想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个界限，对。至于具体的量表，在网上都很多，可以作为参考，或者说你作为了解但是不能拿来作为诊断。可以吗？
好，谢谢。
我能提个问题吗？
好的，您请说。
啊，你好，那姊妹好，我是这样，我是这个一个大龄的自闭症家长的孩，那个家长，然后这个孩子呢，他那个也有认知能力，也有一般的情况都可以有，但是现在呢，就是一个是青春期的问题，青春期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说。他那个，因为他，从小的吧，就是就没有就记就是就表达能力就很弱，所以他的能力来讲，我们不太能够了解他。但现在大了以后，他能够表达出这些东西。他现在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天气来讲的话，非常敏感，天要一阴，他情绪立刻就不好，然后呢，就马上就是那个。 这一天就没法过了，就是这个我们家长也没办法。然后呢，你给他讲这些正讲那个讲道理啊，讲什么的，基本上就没有用的。就是只要天一，然后就他的状况就立刻就出来。再一个呢，他大龄了，完了以后，现在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问题也有。现在呢，就是说他是老在跟我那个跟我们说，他是喜欢要去摸谁的那个不认识人的那个阿姨的脚丫子，然后也要去那个原来还有一个老师嘛，那个老师对他原来一开始接纳他，但是呢，他对于那个老师来讲的话，那个老师对于要求他太严格，就是他就认为那个老师是伤害他了，然后呢。对于那个老师，他是既特别又想见的老师，让那个老师说他那个老师认可他当时那些情绪来讲是错误的，他一定要让那个老师改过来。那个老师来讲的话，现在已经把他那个拉黑了，也是一个主内的姊妹，但是已经给他拉黑了，因为他是不断的在重复这个问题，而且他那个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会。他的表现就是会拿我的手机的微信去骂这些人，啊，然后我的手机一多半的人已经把我手机给拉黑了，就是这个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那这个来讲的话，我现在，
抱歉，我可能要稍微那个中断一下这位家长。是我想我因为我的亲人当中也有自闭症的，就是孤独症的这个孩子。我们家那个孩子在5、6年级，对，我特别能理解自闭症家长的这种心情。对，但是我想今天可能很抱歉的是，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我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对，我只是，所以我觉得您讲到的这是一些很专业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对自闭症的孩子进行情绪上的疏导呀，行为上的一些矫正啊，他是非常专业的。因为我的亲人，就是我自己很亲的亲人，他就是他，我就看到他们从孩子这个2、3岁开始就到处在求医，也去到了中国很多的这个地方，包括我知道有一个青岛有一个以琳，是国内蛮知名的自闭症的这个康复的一个中心，他们都在那边常年的在那边，就是为了这个孩子的康复哈，在那边
那个
学。
以琳，我们也去过，以琳我们去过，
对对对，所以你讲到
对
这些，我
他，
大概也知道，但是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可能不能给到你专业的指导，但是我会更关注的说，如果可以的话，您需要去找您的这个群体，获得一些，一方面是专业的指导和一些支持吧，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我的亲人也是，他们也要和这个自闭症家长就是抱成一团，然后就是互相的也是交流一些经验，然后也是要得到一个持续的这种支持，他才能够陪伴他的孩子，是，好吗？
是，就是我，但是我就说，您说的这个哈，就是说，是需要，但是就是说，它的基础来讲，还是，有先天性的问题，也有那个心理方面的问题。心理方面问题，我们在疏导，然后我跟他妈妈现在就是全心就在疏导他。他有时候来讲的话，就会还能够释放他能够自己也能够做一些事情，自己弹钢琴也能弹，然后。也那什么，但是就是，就像我们说的，就是钻牛角尖儿，就钻进去完了以后，他就出不来。然后你无论怎么样，他就出不来。就像这个的话，他现在已经在服药了，因为他过去犯过癫痫，那个就是他现在每天在服用4、5种药物吧，就是这样啊。就是我
是。
在想，就是说，就说这个主内的这些来讲的话，给他讲圣经来讲的话，有时候他并不完全是懂啊，就是也并不完全理解，所以就说怎么能够把这个信仰和我们实际的，就是真正的这种关爱能够结合起来去做这个，我也想听听你的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这个办法哈。
那个天地兄，那个你能不能把你的联系方式留在这个地方？我跟你联系，单独联系。今天我们的讲员讲的题目跟这个没有太多的相关，那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好不好？然后我们再就是 再单独联系，好不好？
行，您
就
跟
放
我单独
在
联
这
系
个，
哈。
放在那个底下的那个聊天室，好不好？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微信和 email 或者电话，你都放下来，好不好？然后呢，我们来跟你联系。好，时间已经比较晚了，我们还
您
是告。
是我直接发给您吧。您是哪个主持人？我没看是
我是007前面的那个，
007哈。行，
对，007，好，
那我发给您啊。
对的，发给我，然后我们就留下就好吧。然后我们还是最后请我们的讲员为大家来祝福，好吧？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特别谢谢大家来到我们当中花这么多的时间，我们也特别谢谢我们今天的讲员兼姊妹，她把自己那个您能不能把这个 Kenny 兄弟把你的 email。因为我们在这边打这个，你的那边的手机不知道怎么打，所以对不起啊，就把你的 email 或者是微信加上来，好吧，这样才能够联系上。对，下一个礼拜还是有的，同一个时间，欢迎你们能够来继续来。然后呢，有特别有抑郁症方面的家属或者是有朋友的，你介绍他们来。我们下一位。也是一位姊妹，她有15年的抑郁的她现在也得胜了，然后她而且成为很多人的祝福那她特别是在祷告方面，特别上帝给她的托付吧，也有她的恩赐，所以我们继续的会有几个礼拜来服，就是来服侍关注这个群体，以后我们会5月份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系列一个读书会就是真的讲到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真正的得到爱，而爱在那个地方，我们又没有拿到的话，我们这个地上有很多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我有一个叫《儿子的心》这本书，我们会在5月、6月份开始，我们来大概花8个礼拜我们来读，一起来读，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坚持来，我相信你来了以后就会有祝福。刚刚天地兄我们请你把你的信息放下来，好吧？请为大家来一个祷告，谢谢。
好，谢谢主心老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人心真的是都非常的焦虑、非常内卷、非常破碎的一个时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我们应该如何自处？我们应该如何来靠着你的光，靠着你的力量，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可以坚强的，我们还可以存留下来。主要让我们真的是常常的来仰望你的恩典，然后也常常的在你的。真理的光当中来反思，来照见我们现在的当下的生活，我们有哪些的偏离？我们应该要如何来数算我们有限的这样的一些时间，是可以不偏不倚的行在你的正路上。主啊，我们也是靠着你的恩典而活。越是在各种困苦、各种疾患当中，我们越体会到自己的渺小、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力，以及自己身在罪中当中的那种没有办法去自救，没有办法去。真的是没有办法，连存续都成困难的时候的那种痛苦，主，我们真的是要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要靠着你的光照，我们要靠着你在我们的身边所，就是所赐下的各样的这种恩典的赏赐，包括我们身边的亲密的关系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我们和你的这样的关系，我们唯有这些成为我们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下，我们还可以前行。主啊，盼望你真的是祝福祝福我们这个平台，祝福谢谢主训老师以及背后所有的同工。纪念他们的这样的摆上，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让大家在这样的见证当中，我们可以互相的兼顾互相的就是得到一些力量和帮助然后也真的是盼望还没有被这个时代裹挟，没有到这个抑郁也好、焦虑也好，以及各样的心理和精神这种疾患当中的群体，在我们还尚且康健的时候，都让我们可以警醒。对，让我们的身心灵上面，我们真的是要过一种符合你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Amen, Amen, Amen，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然后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再见，好吧？谢谢大家。然后鼓励大家，其实有问题、有需要的话，我们是有祷告的同工的啊。我今天看到好像没有以前我们前面几次都有不少的人要求祷告啊，所以今天。我们当然一个方面感谢神，就是大家有问题要问啊。好，那就到这里结束，谢谢 Jane。
好，谢谢主持
谢
人。
谢这波斯，
OK，OK，好，谢谢大家，
这样，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